亲爱的日记，我又失职了，呜呜呜。本集节目由晚安小猪屋版权水晶音乐赞助播出。
大家好，我从小琉球回来了。
刚刚那个大家好好有元气哦，
啊，我觉得我把那个太阳小琉球太阳的阳气都带来
南国的能量。
对对对对，刚刚我跟海海先到，然后四七说他从电梯走出来的时候听到我的声音，
没错，非常洪亮的在里面大笑的声音。
而且安吉现在晒成很健康的小麦色，
对，现在是小麦女王，
没错。
怎么会这样子呢？我真的是也没有想过我有这一天。那我就要来分享就是一些小琉球有趣的事情。
请说请说。
对，就是我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今天才回来，然后我今天早上的时候也很极限的五点参加一个日出的 SUP，
真的很疯。你的车是几点？
我的车是我的船是9:30。
Oh my god。
对，所以我就是去 SUP 到7点，回去之后就马上就洗澡，然后整理行李，然后吃早餐，还喝了一杯咖啡。
怎么有办法做完这么多事啊？
对，然后就是赶快骑车去还车，然后上船，这样很极限。
很极限。
对啊，
對，因为我去小琉球7天嘛，然后我中间还有在工作，然后刚到小琉球的时候其实就是还在适应小琉球当地的感觉，所以其实也没有下水，所以就是到了最后3天我才有下水這樣。对，然后就开始下水之后就会一直想要下水。然后到最后一天就是都一定要上来台北了，我还就是前一天晚上想说啊，哦，就是想要看日出这样子，然后就是请就是安吉严选小琉球民宿小岛人家的老板娘 Peggy， 好长哦。
对啊，你讲超完整。
对，就是 Peggy 帮我就是跟就是麻烦就是找一位愿意5点起来陪我去看日出的业者这样子。
业者
你尊称他为业者。
对对对，
辛苦的从业人员。
对，就辛苦的教练大大这样子。对，然后就有一位愿意接，跟民宿的有一个小帮手，就是去打工换宿的人，就是也我们也一起去，反正就我们两个女生，然后跟一个教练这样。五点起床非常的累，早上起来，然后教练就是来我们的民宿接我们这样子，就是我们他是5:10跟我们约5:10，然后那个小帮手就5点才就是慢慢在那边弄这样子。
哎呦，怎么可能来得及啦？
其实来得及，因为我们根本也没有干嘛，我们其实就是擦个防晒，对，擦个防晒，然后换个泳衣，我们其实也没有要美美或是怎样，我们就是
刷个牙，
对对对，我们就是想要去看日出而已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看到那教练，然后教练看起来就是也是十分的睡眼惺忪。所以我们三个人就这样子到就是他们的那个营业的地方，然后换衣服，然后拿救生衣，然后拿桨啊，然后拿那个 SUP 的那个，
就所有你需要，
对，所有需要的东西。然后教练还拿手机啊，然后要拍照啊什么这样，然后我们就这样子
请问大家眼睛有睁开吗？
对啊，然后到那个海边这样子。那就是说明一下我的 MBTI 突然。
对，我刚刚想说，哎，怎么有这个 session？
对，
突然，
就是
突然，
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安吉就是 INFP 这样子。
大家应该知道吗？大家有这个应该吗？
有，因为我 IG 上面都有讲啊。
对，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代表你没有追我们 IG， 你恐怕是需要去追，
要追一下，追一下，
去追一下，去追一下。然后小帮手是 INFJ， 我们两个人的 vibe 是蛮像的，就是都比较怎么讲，比较
内敛
，比较不比较外向，然后反应比较慢，这样就是可能教练问我们说啊，你们有那个滑过 SUP 吗？然后我们这样，算有吗？
哦哟，这个跟 MBTI 没有关系，就是你们没睡饱吧？
对啊，怪 MBTI
生气哦。
反正我跟小帮手我们俩就是没有要就是
正面回答的问题，
对，没有要营业，对，没有要营业。然后就是终于就是这样，到了海上之后，然后就我们就在坐着，然后就等那个日出要出来这样子。那那个教练就是还是非常敬业的，就是开始想要引导我们站起来，然后开始滑，然后要我们滑到日就是太阳的前面，然后他要帮我们拍照这样子。但是他还是就是很有礼貌，他就是说，你们想要恋战了吗？然后我们两个就，
这个好困扰。什么意思？
而且你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要说中文，你们没有要说任何一个语言。
没有，其实就是我跟小猫手就会 就互看彼此，然后说你要吗？嗯，可以啊。嗯，那要吗？
好难沟通，
就是这么的难沟通，
真的。
我们真的两个人没有要营业，
真的。你们逼一个业者营业，然后结果你们两个没有要营业。
对不起他，
是
看日出的也是你
一下，
对，要看日出的也是我
呀。
然后我们就说，哦，好啦，试试看啦。然后我就试试看站起来，然后滑滑，哎，摔下去，
摔下去，
然后他就再来救我。然后我就说，哦，好累啊，要爬上去。
然后他就你们这一趟旅程所有的发语词都是。
真的，我真的没有在开玩笑，我们真的就是这样。然后那个教练就是还是，然后好，终于教会我们就是可以就是
站起来
放生我们出去。对，他就是差不多基本的都会了，然后他就说好好好，那就不管我们了，他就要把我放开，然后让我们就是随风飘，然后去看我们想要看的东西，这样
看
就飘到海南岛，
走三亚，
海南三亚，
对。你们就笑成这样，
你自己创造了太多笑料了。
然后就弄完之后，然后就听到就是教练在喊我们，就说你们确定不拍照吗？因为他就是很想要帮我们，就是觉得好像就他就很敬业，就觉得说我们真的不想拍吗？就是我们真的不会离开之后然后给他复评吗？
对啊，
对，他会这样担心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不管你们就先回来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说啊，然后我就好累哦，然后就好好回去跟他集合。跟他集合的时候他就再认真问我们，是说你们真的不拍照吗？你们想拍照吗？然后我们两个就之后呢，终于在这一刻我们的教练崩溃了。
他说什么？
因为前面他其实都很温和，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温和，就是你知道有一种教练是开朗教练，就是那种活力教练。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去的时候也有活力教练，就是会一直跟我们打招呼的那种。啊，当然是我们也是没有要理他，对。但是就是我们的教练就已经是比较温和的那一种了，他就是还是被我们搞疯了。他就说，我们就说要拍照，然后他就突然说，好，你知道吗？你们这样子是让我最尴尬的。
真的假的？真的假
的？
他真的崩溃，
他崩溃，他说你们这样就是让我最尴尬的。你要么跟我说你就不要拍，要么呢你就说你要拍。
你们在那边疯掉了。
他就说你知道吗？我们老板有时候都会问我们说，你知道因为教练很容易被放鸟，所以就是如果有时候老板就是就还是会问一下说有没有照片，要看一下客人有没有来。对，然后他就说他一定要拍照，可是他不是在凶我们，他是自己陷入一个自己的 murmur 的崩溃。然后我跟小包总就这样子一直狂笑，我俩就面对着他，然后坐在那边，然后这样一直狂笑。我就说啊，好了好了，拍照了拍照。然后我们要说好好好，来拍照拍照，然后我们俩就在那边比姿势给他拍，然后他自己也突然尴尬，然后就说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先尴尬。
那你们就要回那教练说，你知道你这样子就让我们最尴尬了。好好笑哦。
而且因为我们真的是三个人的板子就是这样子围在一圈，所以我们真的就是三个人围着一圈尴尬。然后他就说好啊，那我们就来尴尬啊，这样。然后我们就真的就这样面面相觑大概3到5秒。然后他就自己又打起精神来，就说好，我不管了，我就是要帮你拍照，我现在就是要跟着我的心走。他说我现在就是要拍照，我想帮你们拍照。
不可能，那个教练啊，以后要收客人之前都会先问 MBTI， 然后如果是 IN 开头的他都不会收。
完蛋，我们听众去他都不收。
不收。
我们听众都是 IN 开头。
好笑，
可是我超爽的，他就是这样，我就一直狂笑一直狂笑。我觉得听众也会喜欢这个教练。
那听众就是要去让他们尴尬，
就是所有的听众都去搞疯他吧，就是
就去预约，然后他问什么你们就要回什么。
失职日记是跟我们三个小杂宝一起聊聊职场生活的广播节目。
失恋的时候会写失恋日记，失职日记的职是职场的职。 我们每周会透过讲故事的方式聊工作大小事，
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绩效目标，
聊我们错付了多少青春在职场上。
欢迎你们来到失职日记。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失职日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四七，
我是安吉，
我是韩寒。
哇，安吉终于回来了，
大家好，团圆，
没错。
对，在经历了刚刚这个活力满满的干话之后呢，
南岛风，
南岛风，南岛风，
对
对。但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我们其实好一阵子前就说要聊的一件事，
是的，
因为这是韩寒的故事，韩寒是今天的主人翁。结果在聊完之后呢，就因为我们大家相继请假，所以一直没有齐聚一堂，就一直等到了今天才终于可以来聊这个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嗯嗯嗯，实际上它是一个跟韩寒最近因为进了公司之后，就在公司的业务上面就是遇到了一些状况，嗯，然后他似乎是光速的灵修了一些事情，
超光速哎、欸，
非常光速的
old days，
真的，
对，
我觉得我还是有比 old days 更进步，
再更光速，
对，
这 old days 是音速，现在有光速，嗯、
光速，对对对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听韩寒分享他光速灵修的故事。
好的，好的，我今天要灵修的事情其实就是。是跟老板之间的关系。
Again， 哇，真的是 again and again，、
oh, 真的 again and again、欸。我可能对啊，我真的有一口气在就要灵修这个题目吧。
的确，的确，
是。
对，但今天的题目确实是跟老板之间的关系。嗯，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灵修的细节其实是跟我觉得跟我前公司蛮有关系的。哦、oh。嗯，然后实际上我觉得我应该算是跨出了蛮大一步，对，因为今天的主题我定为我不要再重蹈覆辙了。
哇，
那这是很大的决心哎、欸，
我觉得这是蛮大的决心、啊。可是我觉得我并不是说、嗯、哦好，我决定我不要重蹈覆辙，然后我花了极大的时间跟很用力的让我不要去重蹈覆辙、嗯。我觉得我的那个心情比较像是说，我突然在一瞬间顿悟，说我不要重蹈覆辙。嗯、对，就是它是一个很瞬间的灵感这样子。那在真的讲故事发生什么事之前，想要跟大家先回顾一下我们之前非常古老的一个集数，有多古老呢？
有多古老，
第38集、
哦，真的很古老、欸，
很老，对不对？
超过140集，
170，
170集。你请假太久。
你从130集请假到170集，
还在130集的记忆，
好好笑哦！你太久没有写那个文案了，
对，
没有自己 key 那个 EP 多少，
对，
只会忘记，
对。
大概是可能也有个2-3年前了吧，
两年多，2021年七月，我现在看到，
哇，真的很久、欸，
三年哎、欸，快要三年，
快要三年。然后 EP38的题目其实是我那个时候大概离职了半年到一年左右，就是在我们三个对曾经一起在的那个前公司这样子。我是我们三个当中最早离开的嘛，那我离开之后就自己创业了。对，那创业的大概半年之后我们开始录失职日记，对，所以大概真的是我创业到一年，就离开前公司前老板大概一年左右的时候，我录了第38集这样子。那跟一些新的听众稍微快速带一下38集发生了哪些事情。但其实简单来讲啊，我觉得是我当时候我也忘记是发生什么事情让我有这个灵感，对，就是我38集其实是跟前老板的一个算是分手后的告白吗？
就有点忘记标题叫什么、啊？
标题就是不能跟老板说的话，离职之后怎么慢慢宽广、哦、聊你的老板同时是朋友的故事。哦，
对，就是38集，其实我讲了很多，就是我后来离开之后觉得蛮对不起我前老板的一些事情、对，那也必须要说我在快要离职的时候真的蛮痛苦的、然后我的痛苦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我的老板造成的、对，那他并不是说像什么绿藤生机啊那个什么 PUA 啊并不是这样子、对，我觉得他那个时候造成的伤害比较像是他没有办法提供给我需要的帮助、导致我在可能这整间公司部门之间的关系或是实际上处于业务的时候产生了极大的痛苦跟阻碍这样子。对，那后来我其实是反应了之后，但他并没有或是不觉得需要处理。对，所以其实我们是在这样子没有办法达到共识的状况下要选择离开这样子。所以并 并不是说什么什么人身攻击啊、嗯、或者是实质上的
可
虐待
言语暴力，
实质上的虐待好恐怖，
或是拳打脚踢，没有啦，就是不是这种，就是近期常常爆出，像今天我看到茶子堂，你没有看到吗、
哦、我没有看到耶、欸、
就是茶子堂被爆出跟就是绿藤是有一样的状况、
oh、
是
哦，
对，所以觉得哦，这是又新的一波，就是要这样子就是爆料嘛、嗯、对，反正就是近期一些美妆或是这个
保养品牌生活用品，
对，就团队内部就是有爆发了一些就是可能创办人或者是领导阶层对于员工蛮苛刻的一些
状况。这个我觉得我们好像可以找一集来聊、欸、就是聊当时事聊这样子
也是可以、嗯、可以再讨论、嗯、所以如果听众想要听我们聊这种职场 PUA 的话也可以就在小盒子再跟我们说，
对对 对, 對, 對、
嗯、但反正简单来讲我跟前公司并不是这样子的关系结束的、嗯、对，但是呢我的前老板是实质上面真的让我有了蛮大的阴影，跟或者是离开的时候真的是有怨怼的。 所以其实在我快要离职的那几个月当中，在做交接啊或者是在准备要离开的时候，也做了一些比较零碎，帮忙做了一些小型的可能专案、嗯、对对，或者是一些最后制度的补齐等等。在我还没有离开的时候，也曾经去参加了几场可能HR 有发起比如说对于整间公司的组织要怎么样去调整的
改组会议啊，
对，
策略会议啊，
嗯，其实还是有 loop 进去。嗯，我最后其实真的没有给我前老板好脸色看、嗯、对，就我觉得哪些地方真的不合理，或者是觉得他真的不应该这样处理，我就会直接在会议上面炮出来、欸、
有，
我那时候真的是大炮、欸、
就是没有到态度很差或是很凶狠，但是只其实在前司就是只要敢说真话就应该是场面会很难看。
哦，对对
对，
就是
你只要稍微据理力争一点就会很难看，
就是、嗯、就是直接数据或者是讲很理性的一些考量、嗯、然后完全没有给他留面子 的那种感觉。 对，那所以其实到后来我有观察到他可能也不太知道该怎么跟我相处、嗯、可能觉得有事情也不太好跟韩寒说，因为反正会被韩寒骂什么的、嗯、对，就是有 真的这样子的状况、对，那我后来离职了一年之后，我就开始反思说，其实我确实真的我讲的东西也是事实、嗯、对，但是我或许在最后的那段日子其实不用可能让他那么难堪、嗯、对，或者是就有点难拿捏说我跟他的朋友关系跟我跟他其实是一个老板跟员工之间的关系这样子、嗯嗯、对，因为我跟前老板的发展比较像是我从实习生的时候就加入，所以我们真的蛮像朋友、嗯、那发展到后来我原本只是个员工，然后到后面的几年我变成就是这个部门的总监、嗯、对，所以其实关系是一直在变化，可是我们可能都忙于一线的业务，所以我们其实也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过那我们两个之间关系的改变这样子。
你们真的好像婚姻、喔、
对，我刚刚就觉得说你们你刚刚讲这一段就好像说我们其实就是青梅竹马的时候就交往、哎、然后后来历经了就是我们都出了社会，然后后来就是哎、欸，甚至当了爸爸妈妈，但是我们都没有再讨论一下我们之间的
关
系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角色从同学变成男女朋友，然后再到那个夫妻，然后爸妈，
对对对对，我们都没有再重新讨论我们彼此就是对这段关系在意的是什么，
然后就离婚这样子。
对，然后就用一个不太好看那律师还介入的方式这样子离婚，也拍垮，
没有到那么难看对，实际上没有，还是好聚好散，协议离婚的、嗯、
对，就是协议离婚好聚好散，
顶多是有小三吧
有小三吗？
有啊，有那时候就算是有一部分因为小三而离婚的吧。
哦，好像可以这样子说，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样
说啦，
就
不是说那小三都有魅力啦，但是就是说就是
一时不察啦。
对,
對，
就是因为你们本身已经有裂缝了才会被人就有机可
介入。
对对 对, 對、啊、如果没有裂缝的话哪来光照进来的空间呢这样
一定要
超靠北对，好啦，对， 反正就是EP 38的时候，我真的有认真反思了一下这件事情。嗯嗯嗯，然后可能在录 EP 38之前，我都会觉得我心里的怨怼是大过很多很多的。
对
对，但真的录了 EP 38之后，我会觉得那当时候我真的也有让他很不舒服的地方。嗯嗯，对，所以我后来录了这一集，然后我还有特别把这集贴给他听，然后跟他说，嗯嗯，对于可能快要离开那阵子，如果有让他觉得很受伤的话，我也觉得很抱歉。嗯嗯，对，但38集里面是所有我对他的感谢跟我真的很想跟他说的话。嗯，那也包含了他实质对我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跟让我很难过跟受伤的地方，我也都录进去。嗯，对，那就是一起把他就送给他这样子。嗯，然后他说他后来真的有听完，然后他也有跟我讲说他听完之后觉得很谢谢我跟他讲这些这样子。嗯，对对对，反正这个大概是 EP 38的故事。嗯，所以其实不算我创业的这段期间，我在我上一个职场其实是跟我的老板之间并没有做一个很好的关系处理，然后就结束的。嗯嗯嗯，对，那甚至是我觉得或许啦，就是时光倒流的话，哪怕我就是真的在更有意识去理解到说，哦，现在的关系其实已经不是那种孩提时代的朋友，可能真的已经进入到哦，你们之间你们是父母了。嗯，对，那膝下都有子。
对，
对， 对，上有老下有小的状况，你们应该要怎么样在互相面对跟好好的再去取得你们之间应该怎么相处的共识。嗯，对，我觉得或许我可能也还会在这间公司待久一点吧，就是不确定。嗯，对，但是反正是有这一段 history 的。嗯，那这个时候我就要时光在快速的快转。嗯，就是到了现在这个当下。嗯嗯，听众们应该也都知道我今年年初把公司给卖掉了。嗯，对，我就重新又依然相信爱情。对，又
二婚了，
二婚了，
二婚。
对啊，所以二婚之后其实理所当然我就又会有了老板。
对
对，那这个老板其实跟我本来也就是朋友关系。嗯，然后是因为觉得事业上面可以合作，所以他才把我的公司买了。嗯，然后我跟我原本的伙伴们就加入了现在的新公司这样子。嗯嗯，今天想要分享的其实就是近期我跟我老板之间有发生一件事情。嗯，对，那这件事情让我真的光速凌凶，然后回想起 EP38 我录的所有东西。嗯，然后提醒了我自己说，现在既然依然相信爱情，再重新试一次就不要重蹈覆辙。嗯，
好感人哦。欸，好像就是婚姻已经很幸福的感觉。
现在是努力啦，还在努力啦。对，但是 so far so good。 对，反正实质上发生的事件本身其实没有到特别重要。嗯，对，那大家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事件比较像是说，我加入了这间公司之后，本来就跟老板有约定好要推进一个业务。嗯，然后这个业务其实对我的影响会非常非常的深。对，那甚至是无论是我个人未来的职涯规划，或者是我这个部门等等的发展，其实都会很依赖这个业务这样子。嗯，它有点类似我们公司两间公司合并之后要推行未来的任何事情，它的一个基本盘这样子。嗯，大家可以想象成有点像基础建设。嗯，对，造桥铺路的那种等级。嗯，所以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是一种根基型的那种基础建设。嗯，我们说好要推进这件事情，然后有部分是我要来负责的。嗯，然后有另外一块那个权限那个方面是必须要我老板自己来处理。嗯，就我没有办法代劳。
你们就必须要分工啦。
对，必须要分工。然后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就算我想帮忙也没有办法，一定得交给他的。嗯，
对
对，那这个比例我觉得大概就是 30% 跟 70% 吧。哦，我这边大概占70%，然后他那边一定得他处理大概占30%。嗯，对，所以我其实是从加入之后我就非常非常盯紧的在推这件事情。嗯，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有多重要，无论对我个人还是对这个部门这样子。后来呢，其实在加入之后，我们又好死不死又遇到过年嘛，所以过年就是大家都不会上工啊。嗯，所以
算是淡季。
对，你要跑的什么流程其实全部都是暂停。对，所以在这段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有遇到说啊，因为卡一个过年的关系，所以你有些东西就推不动。对，无论是我这边的70%还是他那边的30%，都会因为啊这个流程暂时现在就没办法跑，全世界都在放假。嗯，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等。
对
对，那后来等着等着呢，就终于有了一些推进跟眉目，所以我这边比较像是准备好说，哎，我这边备齐我所有七成的东西了，然后我也去提醒老板说，哦，那你那边三成的部分你可能要准备哪些，然后可能每周定期的去跟他更新说，哦，那你那块准备怎么样，那我这边的七成我这个礼拜的进度是什么，就是在向上管理跟回报的部分我是尽我所能做到最多这样子，对，但也没有多到会让他觉得烦啦，对，我就是还是有在拿捏那个分际，那与此同时其实还有与这个基础建设无关的其他很多很多业务疯狂在推展，对，所以我就是忙到整个不可开交这样子，我们大概这个重要的业务其实就有约定好我们三月底一定要把它推进完毕，对，不然其实会对于四月要启动的所有东西会有很巨大的影响，对对对，那所以有点类似这三月的期间其实是我们自从我们一说定约好这个日期之后我就真的非常非常盯紧，我
心心念念，
真的心心念念，所有 Q2 啊 Q3 啊等等所有的业务我都是看着这个日期在排的，所有真的都是基于这个约定好的时间，对，那也很刚好三月底的时候老板又有出国一趟，对，所以很多事情是等他回国之后我们就约定好说，哦，好，那他几月几号回国，刚好距离我们约定的时间还有几天，那我们可能在那几天当中会把这个东西都跑完这样子，对，那非常不巧的呢就是等到老板回国了之后，然后发现他那边三成的业务里面有一块是需要再请我补给东西的，
哦，
对，那他马上发现这件事情然后告知我，如果真的要依照流程我来提供这个文件的话，对，那可能会把这个专案 close 的时间点拉到可能四月初或四月中，大概就是现在左右的时间，对，而且那个时间点是当下都没有一方说的准的，
对，
对，所以其实我受到了蛮大的冲击，对，因为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甚至会牵动到所有后续的安排，对，所以我就是当下就会觉得整个不得不说情绪上面是蛮受到影响，就觉得说哦 oh my god 怎么会这样，就是它是 first priority 的东西，对，然后它又是会给大家带来那么剧烈的影响，我都已经用尽我的生命所有就是去进行准备了，怎么会还有乱子，就我当下的心情真的是这样，对，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我就是甚至还有一度想说，哦，公司离那个行天宫蛮近了，我要不要走过去拜一下？
因为这个对海来说真的蛮重要的，因为他怎么讲，就毕竟嫁到
人家家里
，然后第一个推动的案子，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因为你很重视他，
对，
然后你又花了一点时间去完成他，
对，
然后到了那个。就是到了那个临门一脚的时候突然有这个，而且重点是那件事情也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
老实说，
对，其实是有一点觉得，哎，老板可如果再更小心一点的话可能这件事情不会发生，
就是我心里的那个想法就想说啊，你如果要这个东西其实就早讲，
对对对对对，
你可能出国不在的时候我就先准备好，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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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你在这个节骨眼讲我真的没办法变魔法，
对，就会有一种哎呀怎么嫁到一个很呛的安了那种感觉
就是真的第一时间的想法真的会这样，
对对对对对，
不得不说，
对
对， 对，但是那当然我并没有让情绪影响工作啦，对，但就只是因为这件事情真的牵动到太多太多，然后我就是真的那个震惊的感受延续了好久，真的是差点要去拜拜耶，对啊，然后反正我那阵子就是在走大运，就包含我家里出了一些事情，
对，
然后就觉得Oh my god， 就是怎么这一切就是都这样，那刚好是水逆前的一个礼拜，我就觉得 Oh my god， 水星已经停滞了，就是我的人生也要停滞我的事业也要停滞了，
你抢先被就是这一波给攻击到，
对，然后就是压力大，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被买进来的部门嘛，
对
对，那身为部门主管我当然会尽快的想要帮公司带现金流进来，对，不然的话就是我原本就一直在考虑说那我是要继续等吗，就是等就是看老板那边就照他的意思去弄，然后我就等到四月中，对，还是说我应该要再尝试然后跟他沟通看看这样子，然后反正我就想了很久，然后这 中间的这段时间我有可能比如说跟我们的前同事们一起去吃饭，然后大家大聊天大抒压，我可能也有问一下泰座 的建议这样子。对，然后
我觉得这边想要帮海岸补充一下，就是可能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哦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基础建设，然后就是可能也没有讲细节是什么，可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说，就是因为是刚被买进去的公司，刚要加入一个新的环境，然后其实你多一天没有成果出来，
对，
没有业绩出来，其实大家都看在眼里，
大家都看在眼里。
对，然后你原本就是预定，如果是三月底的话，然后你再拖两个礼拜，大家想想，就是两个礼拜的这个团队的薪水哦，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会比想象中的在压力更大一点。
对，就虽然真实的事件跟这个所谓的带钱进来并没有到完全的联动，
对对对，
但是严重性大家可以这样想象。对，严重性也这样，就是压力山大。
对对，
真的是山大。对，然后反正后来我就还是蛮烦恼于这件事情，就是我到底应该要自己等吗？因为毕竟我跟老板才刚进入这一段老板跟员工之间的关系，
进入这段关系，
对，进入这段关系，我其实可能也还在练习，或是在抓跟他讨论事情的默契等等，所以就整个想说啊。有够烦恼，
真的有够烦恼，
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这谈恋爱感真的好重哦，
就是婚姻啊，
真的很婚姻哎、欸。
对啊，就是啊，可能这个家里出了什么事情，然后说啊，应该跟先生说吗？我应该用什么方式跟先生说呢？
他会不会辜负我呢？可是他过去也对我很好啊，我也很爱他、
啊。对啊，那我应该要把这件事情用非常理性的方式说出来吗？还是我应该不着边际的说，让他自己顿悟呢？就是这种感觉，
真的了。
对，所以我真的举步维艰，如履薄冰，进退维谷，
到底要有几个
成
语？
对啊，
原来这么多成语就是要来形容婚姻
、欸。对，因为我觉得我的立场比较像是说，我不想要让他觉得我不相信他。
对啊，
对，那我也不
想要，因为都是一家人了嘛。
感觉怎么这么满？对啊，就是，但我也不想要让他觉得说，就是我是一个就是很 micromanage， 而且是 micromanage 对上，
对，
很恐怖的那种感觉。嗯、对，那但同时，我其实又会想要跟他表达说这件事情对我跟我的部门有多重要。嗯，对，所以
就想要表达你的感受啦，想要表达你的立场。
对
对对对，那但只是一直很烦恼于去拿捏这个东西。对，
对，
因为我也不想要很强硬的沟通，然后搞得场面很尴尬，然后让他觉得很不舒服等等的。对，所以就是会想很多这种事情。对，那反正在这个时候呢，我又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就光速的灵修。开回去其实真的蛮短，大概就20几分钟，可是我觉得宇宙那个时候应该就知道我有多痛苦，所以他就让我想起了 EP30。
哎、欸，能想起来还蛮厉害的耶，
我也是
这么久以前的事情。
对啊，我也是不懂为什么我那个时候突然这样想起来。
嗯，宇宙真的有及时给你送订单，想说水逆真的发生之前，赶快先给你一个礼物。
对啊，
为什么最后突
然
弱掉
嘴软？
不知道怎么形容。
而且我觉得我会在这件事情上面想很特别多，也是因为我知道水逆要来了，
所以会担心沟通会出现问题。
对，然后水逆的一个特征不就是沟通出问题？
对，
不然就是重蹈覆辙。
对，
因为水逆的出现其实就是让你去解决一些你一直还在逃避的问题，
对，让你反思过去曾经发生的事，然后给你再一次的机会去改变做法，看你能不能往前进步。
没错，神婆给的 definition。所以我觉得我是一直有想着水逆的这件事情，所以我才能够联想到哦，我其实不想重蹈覆辙。那我以前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吗？
哎、欸，这是一个很棒的思路哎、欸。
对，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提醒自己说，在这个沟通上面一定要小心。那我到底要小心什么事？然后就会开始慢慢联想这样。
哎、欸，我觉得
好感动哦，
我觉得你是当代社会里面把水逆运用的最好的一个人。
是哎、欸，你是
我从来没有听过有 有一个人把水逆用的这么积极向上，
变得那么正向，
对，而且是还很实用，就是因为在你思考这个事情要怎么办的时候，因为想起了水逆，所以想到说，那我要往过去去找线索，因为有可能会乱想嘛。
对对 对, 對，
但他给了你一个很实际的方向，是说我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吗？有哎、欸，所以我现在要知道，说我不要再做一样的事。
Oh my god, OMG, OMG, 天哪！
因为重蹈覆辙就是代表说你会重蹈，就代表说你前面犯过错。
对对对对
对
对，
對就是这样哎、欸，
哇哎、欸，好感人哦、喔！
对啊，这小技巧
哎、
欸，
好感人，我也要学。我今天要回去冥思，我以前有
犯过
重
蹈什么覆辙，
重蹈什么覆辙、欸？
哇，你们知识萃取我哎、欸，好赞啊！
而且他甚至说当代社会，
当代社会，
好像你怎样有活过古代是不是？
社会水逆的派点，水逆的派点，我要笑死哎、欸，好疯哦，
好感动，我觉得很感动哎、欸，就是你把水逆这个状况当成就是让你前进的动力，
真
的、
欸，它就真的是一个礼物哎、欸，
这是礼物哎、欸，谢谢水逆，
好感人哦，
对，反正水逆就引导我就是回想起说。我过去跟前间公司老板之间的关系、然后我就想到说啊，也是因为我到后期真的觉得虽然我还是很相信这个人，可是我也相信他可能没办法处理好、所以我就都选择就不跟他沟通了、
对，
就我其实真的没有在跟他沟通，也没有在跟他经营上司跟下属之间的关系、我就是跟他就是讯息往来、或者就是把事情办好、然后去做出我觉得是对的事、可是我的做法可能会让他很不舒服、所以其实这对于我们的关系一点的帮助都没有、而且对于我真的认为是对的事也会没有办法推进、因为我说出来的话就让他听不进去，就让他觉得啊、韩寒就是要攻击我，或者是说啊、韩寒现在就是非常的批判，就是很多事情他就会是用反对的方式来讲这样子、所以其实我那些相信是对的事情最后也没有真的被推行，
对
对，就是因为关系搞僵了，然后也没有真的把我想传达的话传达到他的心里，对，所以我后来真的就想起这件事，然后觉得干，我既然都录了 EP38 我就真的不能重蹈覆辙，
好感人、
所以我要选择就是把我真诚的想法告诉我的老板，
哎呦，
所以我就忙讯息他、然后我就说那个关于可能我们今天有聊到那个可能会推迟的事情啊，就是我认真想了很久，然后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些想法跟顾虑是真的一定要告诉你的，然后我还特别帮他看他行事历说，哦，可是我知道你明天可能要干嘛干嘛，你会比较忙，所以看你明天有没有十分钟我们可以通个话这样子。
好感人，因为我想到翠上面有一个就是对话，然后说如果有人这样跟我对话我会晕爆，然后那个对话就是如果你跟男友在吵架，然后那个男友传讯息给你说 Let's fix this I can't lose you，
哇，
你就是在这样跟你的老板讲哎、
我没有那么对、
我想说这好像是安吉的幻想，其实没有这么严重，
实锤晕船，
实锤
实锤晕船，
我又看到梗图然后晕船了，
对啊，你又晕船哎、实锤晕船，
但我觉得你的态度有这样啊，就是我们来解决这件事情，
对，就是对，然后反正我就传讯给他，然后他也秒读哎、那个晚上在9点10点，然后他就说。还是如果你有空的话，我们待会可以通个电话。
哦，这个其实蛮晕的，
这个也比较晕，
这个比较晕，
就是他秒读，然后立刻打，说我们现在就讲。
然后他还说，那你
我们现在就讲啊，我们就去公证啊。
那个你真的晕了，对，要
没有没有要公证，
没有
要推到下一个 level，
真的哎，
要公证，
你幻想哎，
好烦哦。
反正好像他就说，就是你等我加个油，然后我就想说，哎、他还在外面吗？超搞笑！
你跟他说我加油，
超靠北。对啊，那反正就是我们就大概晚上10点多就有通了电话这样子，然后就把我就是一开始就跟他讲说，就是我是真的很信任他，对，然后无论是他这个人本身，还是他的能力，或者是我们即将要一起做的事情，巴巴等等的，也在强调说，就是我想了很久，决定要跟他电话聊一下，也是因为我很信任他，所以我觉得我的想法跟顾虑都应该也要让他知道，对，我觉得这才是
坦诚的合作这样子。嗯嗯嗯，接下来我就把就是我心里想的很多事情啊，跟原定的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办法在原本指定的日期发生的话，那可能对于后面会有极大的影响啊。嗯，然后这个影响对于可能部门业务它是一个非常 fundamental 的一个很深很深的问题这样等等。嗯，反正我就把我所有的顾虑跟对我造成的冲击，无论是业务上、实质上，还是我的情绪上等等
上的，
对，就是我全部都告诉他。嗯，然后是用一个非常理性的方式。嗯，就大概用这样现在这样子的陈述方法。嗯，就是完全没有疑，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太疑真的也是不会带来什么好的结果。嗯，
因为我觉得不是说你不疑，就是其实你的情绪是有的，
是有的，
只是你用了一个比较平稳的方式，然后以及就是他听得懂的方式跟他讲。
哦，有点类似。
因为有时候就是疑不好是因为对方会听不懂。嗯，然后对方也会不知道你到底意思是什么。
而且我发现我有告诉他我的心情，可是我并没有把这个心情的本质传达给他。
对对对，
对，就是我有告诉他我其实是震惊的，或是我其实是也不能说低落，就是真的是蛮震惊。嗯，然后可能会对于后面的行程即将被打乱这件事，对我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件事情其实我可能是焦虑的。
对
对，然后我都有把这些事情告诉他，可是我并没有把我的焦虑推给他，
对，
或是我没有把我的震惊直接震惊回去给他。
对
对对，
你没有把情绪丢在他身上。
对，你是在表达你的情绪，但是不是在宣泄你的情绪。
嗯，对对对对，因为我想要让他知道有这件事情的发生，可是我没有想让他承担这件事，
就他不需要处理你的情绪。
对对对对对。嗯，我们只需要讨论这件事情就好了。嗯，对，然后后来他其实也有真的是马上当下就跟我道歉说，就是对我产生这样的影响。嗯，然后他也有承诺说，就是这件事情其实他可能有比如说算是他对于这件事情看待这件事情的 priority 可能跟我不太一样。嗯，然后他其实并不知道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影响那么深远这样子。嗯，对，所以经过这通电话他了解到之后，他就马上的承诺我说他隔天就会马上处理，而且他是真的排开了一些既有的行程，然后帮我把这件事情处理完毕。哦，所以其实我是蛮感激的。嗯嗯，然后那一通电话其实我觉得是真的有很好的沟通的效果。嗯，对，然后甚至是最后我也有跟他讲说，就是再次强调说我告诉他这件事情其实是真的因为很相信他跟期待接下来的合作，所以我不希望我们之间留下任何的疙瘩或者是芥蒂。嗯，所以这件事情一定得要告诉他。嗯，然后被讨论了之后我觉得一切都没事这样。嗯，对，所以我觉得经过了这一次之后，我觉得有小小迈出一步，就是我战胜了这个水逆吗？我真的没有重蹈覆辙，因为真的差一点点就要重蹈覆辙了。哎，对，无论是我选择不把我的想法说出来，然后任凭这件事延宕，
对，
然后让后续所有的计划延宕，
对，
这个也不好嘛，因为这也不是我想看到的结果。然后这对于整双方来讲，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对，那选这条隐忍的路也不会有好结果，那我可能心里又会种下一个种子。对，那如果是选择另外一条路，就是那种
暴冲
型的，就是直接把我所有的不满都又丢给他，然后就是很客观的讲说，就这件事不应该这样处理啊，巴拉巴拉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感受上也不好。
对
对，所以我觉得也不利于我们后续所有关系的推进。嗯，对，所以我觉得后来选择打这通电话真的是蛮正确的决定。嗯，对，然后也是蛮感谢宇宙给我这个 epiphany。对，这个就是我从 EP38 然后现在终于可以录一集，是哦，我不再是那个时候的我了，就是没有留下，
你救到你自己耶。
对，没有留下什么后悔。嗯，对，然后就觉得啊，有做这个决定真的是很对，这样子。嗯，是一个舒坦的沟通。嗯，对，好，两位可以发表意见了。嗯，
你先说。
你也我觉得这一个就是因为水逆，我一直觉得除了说见往之来，就是因为过去的这个教训让你重新经历一次，然后让你可以学到一些教训继续往前走之外，它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心灵上的含义，是一种疗愈过去吧。 就是因为你又经历了一次同样的事情，可是你没有再做一样的选择，所以你得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对耶。
那如果我们不把时间想成是完全线性的，就是时间一直往前，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线性的时间，可是我们把每一个时空的自己当作就是很多个平行宇宙里面的我们好了，那这个共识性是可以发生在现在的我们跟过去的我们之间的。 那所以当韩寒做了这一件事情，就是可以跟老板取得这样子的沟通，然后改变了接下来未来的命运的发展。其实我觉得那个 EP38 的韩寒，如果 EP38 的韩寒听起来就很奇怪，但如果在节目里他有知过去的韩寒，如果我们把他当成一个过去的人，
就过去已死，
一个
所以确实是地下有知啊，
在空中有知，
好笑。
他如果听到这件事情，他应该也会觉得哇，我无憾，就是原来过去的我虽然这样，可是之后的未来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确实是哎、欸，对，我也是觉得真的有疗愈感呢、欸。我觉得一来是觉得啊，自己真的有往前进了，对，然后那个感觉跟他可能也有一种转化的感觉，是说那过去这个相对可能比较负面的经历嘛，他其实现在也是一个 正向的表述，这样。
对啊，对啊，没错没错，一个曾经发生过的不好的事，他现在也对你是一个有正面意义的事情了。
对啊，
所以你回想起他的时候，也不会只记得坏的，他已经有好的含义在上面了。
对，我是什么二婚妈妈，在那边发表意见的。妈妈，我疯掉了、欸！
婚姻并不都是不好的啦，就是也有这种相知相喜的呀。然后就是还是会继续努力啦，
而且确实真的要继续努力，
还是要继续努力啊！
日子还是要过啊，不能松懈。
对
啊，就是每天都还是要沟通、
啊。对啊，
对啊，而且我不止他一个老板，我还有其他老板。对，不同老板不同个性，不同要讨论的事情都还是要去经营。
沟通是一辈子的课题啦。
哇，这是什么什么
婚姻节目，
很俗烂的结尾。
想不到今天这个说是三人难得团聚的光速灵修集、最后用一些婚姻的相处之道这样子老派的做结了，
是婚姻的八点档吧。
对
对、啊、
对耶，对耶，中间还穿插一些怪力乱神的关于水逆之类的。
我觉得我们难得深度灵修，但却是一个这么好笑的状况。
对耶，
对啊，
而且是一个虽然深度但是很光明的一种灵修
方法。算是算是、
欸、我觉得我们这样一路走来也是有成长、欸、就
有
啊，灵修不再哭哭啼啼，而是就是可以有说有笑。
真的
是
耶，代表我们灵修已经进入的开始有一些丰收的阶段吗？
我们柳暗花明了，
好希望希望、
我应该说
希望了，
我们连灵修方式也不再重蹈覆辙。
哎呦，好感人，好感动，
对，那就让今天的故事主人翁韩寒来为我们做个结尾。
亲爱的日记，再度相信爱情的我真的可以一帆风顺吗？果不其然，跟新老板一起推进业务的时候又遇到了难关，我很烦恼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快要疯掉。没想到这次是水逆救了我，因为太不想要重蹈覆辙，让我联想到以前跟前老板相处时候发生的遗憾，进而又给了我动力去跟现在的老板好好沟通，用非暴力非情绪性不留下芥蒂的方式。真的谢谢水逆，我这次真的进步了。
好强
啊！我觉得写蛮好哎、欸，
是很好，
是很强、
啊，就是会有点微微潇洒爆的感觉。
好啦，我们今天这集就这个风格，
对，
也不错，
就这样子结束。请大家去各大收听平台追踪《失职日记》，然后特别是我们的 IG 和我们的 Thread， 就是都可以跟我们聊天，然后告诉我们你们喜欢哪一集。还有，我们有开抖内哦，如果喜欢我们的话，很喜欢我们的话，可以去 First Story 上面抖内我们，让我们更有动力可以继续录下去。
或是你不喜欢我们，然后想给我们钱也可以，
就是让你们闭嘴，就是不要再讲了。
给我们多少钱我们会闭嘴、啊、
哇，这个要很多耶、欸、
很多，因为我们很爱讲。
对，
那您就自己考虑一下，
你自己斟酌。你量力而为。好，那就下周见啦，我是今天主持人思琪，
我是安吉，
我是韩寒，
拜拜
拜拜。